麻烦啦，习近平罕见问粮食怎么办？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案再起风波，受害者被解雇。中国网络业出现裁员潮，全民字节跳动员工不堪压力跳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4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商务部上个月发文鼓励储存生活必需品，引发各地物资抢购潮。之后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罕见提问话，那粮食怎么办？引发外界对中国粮食供应的关注。中共官媒《人民日报》12月12号在头版用七个黑体字写出习近平的这一句问话，那么粮食怎么办？新华社亦都以这七个字为标题转发报道，显示北京当局已经不掩饰对缺粮这个问题的关注。根据以上的官媒报道，习近平在12月8号的工作会议上面向现场的中共党政官员提及最新国土调查结果，说耕地面积还在减少。之后习近平说，过去是南粮北调，现在是北粮南调，有些地方大把的粮田不种粮食，一不是建养殖场，一不是种花卉果木，那粮食怎么办？习近平还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捧在自己手中，绝对不可以在食饭这个基本问题上面被人地捏住条颈。习近平在去年7月份去到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的吉林松辽平原视察，期间表示，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一个月之后，他就推出了打击餐饮浪费的光碟行动。这一种态度和中共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宣称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时期形成强烈对比。除了疫情之外，中国南方又在去年发生大范围洪灾，虽然官方没有出台粮食收成受影响的具体数字，但是普遍估计秋季粮食产量受到严重影响，而中国的秋粮占全年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中包括大米和支撑住养殖业的粟米和大豆。进入2021年以来，能源短缺、拉尼娜气候效应等等接踵而至，打击全球农业，更加影响中国产粮大省河南、湖北等地连续遭遇暴雨洪灾。虽然中共官方在10月份保证今年粮食还是会大丰收，但是在11月1号中共国务院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宣布将光碟行动延续至2025年。而中共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去年8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到“十四五”期末，即是2025年左右，中国可能出现 1.3 亿吨粮食缺口，其中稻谷、小麦、粟米三大主粮缺口大约是2500万吨。到底中国粮食能不能够自给自足？台湾今日新闻在没几年前引述中国时评人谭先生示警，话民众可能要有所准备。谭先生说，今年的问题在于，第一，国际上粮食紧缺；第二，由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出现尖锐的矛盾，进口粮食的渠道会不会畅通是一个大问题。日前有消息传出，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案的当事人周女士在事件曝光四个月公众关注度下降之后，被公司以对外发表或传播不当言论造成恶劣影响为理由解雇，令到该案再次引发舆论哗然。据中国河南大河报报道，周女士在11月25号接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电邮，声称她违反了阿里巴巴集团员工纪律制度，故意捏造散布虚构的事实或者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造成恶劣影响。但是周女士认为阿里所讲的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自己一直在集团内部反馈，并没有对外传播事件，包括在遭到侵害之后曾经私下向上司投诉，投诉未果之后亦只是在公司的饭堂搞维权活动。 周女士补充话，案中的两名被告，其中一人被公安处以最高行政处分，另外一个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移送起诉，可见他的指控并非无理。而阿里巴巴的领导层也都在事后曾经公开道歉，承认处理不当，现在就反而指责受害员工犯错。他表示一定会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周女士还表示，受害的经历已经令她严重抑郁，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周女士被阿里巴巴辞退的消息引爆舆论之后，直至目前阿里巴巴还未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根据此前的报道，周女士8月7号在阿里巴巴公司内网发布公开信，指控她的王姓上司在7月27号强行叫她去济南出席饭局，被张姓客户强迫灌酒和猥亵。他在酒醒之后发现自己在酒店被性侵，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他的上司当晚曾经前后四次入过他的房间。9月份案发地济南市淮阴区检察院发布公告说，犯罪嫌疑人黄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随后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区分局发布了警方通报，对黄某文终止侦查，并作出治安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张姓男子被批准逮捕。今年以来，随着中共针对网络巨头的监管政策持续收紧，该行业裁员接二连三，年关将至又发生一波裁员潮，网传甚至有员工因为不堪压力而跳楼自尽。中央社引述大陆媒体报道，在这一波裁员潮入面，不少30多岁的员工比起年轻的员工更加有危机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即使没被裁员，很多人亦都早早谋划好退路，因为在这个产业入面，35岁就好像一条红线，超过红线的员工一旦被裁员，想再入大厂就极为困难。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足够时间为自己的下一步打算。一名孟姓的百度员工今年8月份刚刚在北京购买房产，12月1号就无预警地接到公司通知，说12月3号中午12点办理离职手续，并且交还员工许可权，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样就失了业了。在12月12号上传到社交媒体的一段录影显示，12月7号晚黑，杭州的一名字节跳动的员工因为裁员降薪而跳楼，令人唏嘘。据报道，2021年整个中国的网络大厂都陷入裁员潮，而且牵涉的领域广泛，包含补教、社区团购和游戏等行业。包括腾讯、字节跳动、滴滴、京东等等的巨头都受到波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访问东南亚，以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抵御中共的联合阵线。布林肯将会在12月13号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据悉，布林肯还会访问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布林肯首次访问东南亚。路透社12月10号报道说，东南亚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一个战略争夺地域。据美国之音报道，在布林肯即将启程前往东南亚的前夕，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布林肯将会寻求实现拜登政府的目标，就是将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接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聚焦于强化地区安全基础建设，应对中共的霸凌。美国还批评中共在地区事务问题上面，尤其是在南海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胁迫。另据法广报道，刚刚落幕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除了再次邀请澳大利亚和韩国外长参加，还首次邀请了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的外交部长参与关于印度太平洋的讨论，显示 G7 阵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目前下落不明， 佢旗下嘅蚂蚁集团积极配合中共当局共同富裕政策，最近发内部邮件通知所有中国员工，从2022年1月1号起新增五大福利。这些新政可不可以得到习近平的欢心，换来企业的平安，目前仲不得而知。据国内媒体透露，蚂蚁集团宣布升级五大员工福利，包括为年资在三年以内的员工提供安家补贴，减轻后生员工的生活压力。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的员工每个月补贴2000元人民币，其他城市每个月补贴1500元人民币，随工资发放一直到年资满三年为止。同时，为了响应三孩政策，员工子女在满三周岁之前，父母都可以享受每个自然年之内累计10个工作日的全薪育儿假期。此外，每一位员工每年有5个工作日的全薪健康假，而夜间搭车补助的时间提早到工作日的晚黑8点，费用继续由公司承担。短途外出旅行亦都有补助，预计从每人每年1200元提高到2000元。蚂蚁集团表示，期盼员工合理规划短途外出旅行的预算和假期，放松身心，增强对彼此的了解，更好地聚在一起，站在一起。中国的网友对蚂蚁集团加码员工福利给予正面的评价，并且希望自己的老板亦都提供类似的福利。但是与此同时，马云自从10月底现身西班牙、荷兰以来，一直都没有音讯。而阿里和蚂蚁集团能不能够因为响应共同富裕而逃过一劫，恐怕还取决于江增派系资本的纠缠程度，以及中共内斗进展。近日，南京居民吴谷芳向外媒披露，在自己屋企楼下被街道工作人员胡玉凤等人打断6条肋骨，并且被告知是领导要教训他。吴谷芳为此向市政府举报之后，政府反而回复说，工作人员只是在那个地方正常进行维稳，不存在殴打问题。事情起因于2012年吴谷芳的合法房产被南京市政府违法侵占，他上告到法院之后，法院判决政府违法，并且责令市政府在60日之内同业主协商赔偿。但是南京市政府拒不履行赔偿的义务，无奈之下，吴谷芳就开始了在北京上访的漫漫维权路。今年10月中旬，中共六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吴谷芳接到南京驻京办电话，劝他回南京解决问题。10月19号他回到南京，还未到家就遭到毒打。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